是一样的，就是佛是究竟圆满了的无生法印，可以这么说好了。禅坐的时候要以佛号为所缘境，意念佛的三昧功德加持力，入喜时心中默念阿弥，出喜时心中默念陀佛，如此用功法叫这个叫彼，这个彼哈，叫彼书喜或随喜而得力，请师父开示。以念佛，以念佛法是否已能使心不乱，明念而入？念佛也能一心不乱，是能一心不乱的。好，当然你要努力。这个你除喜念、入喜念阿弥，除喜念陀佛，随喜念佛，用这个法啊，比除喜相应，那你就这么念佛好。可以，可以这样念佛，可以的哈。要以佛号为所缘境啊，意念佛的三昧功德加持力，这是、另一个法门。这和持名念佛不同了，和熟悉也不同，是另一个法门。你这个法门好，可以这样念，但是你也要有奢摩托。你意念佛的功德呀、你一直想啊，想久了头疼。是的，你还是要有奢摩托。还要寂静住，然后意念佛的功德，可以这样念。这样念呢，这个力量大过持名念佛，比持名念佛的功德大。但是我们呢，多数人还不是这样念佛，就是因为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啊，比如如来应用正遍知明行住三十四境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是佛的功德，你这样念有的时候还是念不来，还要请问如来怎么讲的、不然还不会讲，那怎么能念呢？所以只好念阿弥陀名号比较容易。所以人多数是懒的、就是不愿意啊，修这个甚深的法门修不来呀、只好越容易啊，哎，我就修这个法门。所以我说念佛法门的人呢，是个钝根人呢。这我说这话没有功德了啊。你我们念佛应该赞叹我们，你说我们是钝根人。其实在呀、是钝根也没什么不好啊。你要念佛念阿弥陀佛成功了，往生阿弥陀佛国，有钝根就变成利根了啊，也可以有得无生法眼，就是圣因了，也很好嘛啊。你现在说我是钝根呢，但终究我还是利根，还成功了啊，还是不错的呀啊。但是我说是钝根，是也是有理由的。你那个高深的法门你修不来，那么你就不是立根了嘛，啊，你就是钝根。但是说你是钝根，你还是及格了啊。说是立根修这个法门修不来，钝根也修不来，那你这个人就不及格了。所以还是好过这个不及格嘛，啊。所以念佛法门呢，就是当然我们是因为呀、不没有深入的多修佛法呀、就不知道这个念佛法门的这回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啊。忽然间一念说是钝根呢，我就自尊心受了伤害了啊！你胡说八道，就反对了。其实不是，是这是个方便法门，那方便法门很好嘛。我从这个方便法门，我成功了嘛，还是好嘛。这是佛的大慈悲呀、所以你愿意这样念佛，好。能得一心不乱，也可以明镜而住。明镜而住这句话呀，还有点问题。明镜而住，心里面不动，就明镜而住。你念佛一直念佛，心里还是动的。可以说一心不乱呢，就是没有其他的杂念来扰乱你。心里面也这个一心不乱，我认为这个地方啊，应该。一方面念阿弥陀佛，心里面没有一切的杂念，同时也没有贪嗔痴的烦恼，叫一心不乱的，那么意思。好，第二个问题，念佛要心无妄念，是否为止？佛号字字分明，清清楚楚，这样是不是观的功夫？ 这样解释的，我认为不对。念阿弥陀佛名号心里面没有妄念，说是指也可以，但是说他是观呢就很勉强。这个指里有没有观？指里有没有观？指里面有没有明镜？指有没有分明？这个指的时候心里面是糊涂的吗？这个做我们睡觉的时候啊，心里面没有一些妄念，睡觉的时候不做梦，心里面没有妄念，这是执吗？是不是执？所以不应该说的，不应该这么说啊。睡觉的时候心里面什么都不知道，不是执啊。虽然没有妄念，但是什么也不知道，没有明啊。你睡觉的时候不那个觉知性不做没有作用啊，这时候没有明，不能说它是执啊。所以你说是念佛没有妄念是执，应该说念佛没有妄念，但是心里也明明了了的，这叫做执。你把它分开了，执就是没有妄念啊，分分明明是观，那执里没有明啊，这个是说的不是太合道理啊。但是我也看见有些有名的大法师这么解释的。其实呢，你南无观世音菩萨，请你原谅我啊。我不是高慢呐、啊，就是他没有修止观呢、啊，所以他就这么讲啊。他要修止观就知道不可以这么讲了、啊。你没有修止观呢、啊，你修止观你就知道，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止里头也有明啊，明镜而住是名为止啊。除非你是佛的境界，这个即道即如的境界，即而常照，照而常离，那是止的境界，也就是观的境界，那无分别自成就了那个大光明的境界。和第一地相应，可以说直观居住过。我们不是的、啊、我们没有居住那个光明啊。你这么解释不合道理啊。师父鼓励小子们到佛学院学习经教，但如何选在契机器里的道长寻求啊？我的看法呢，不要要求太高，不要要求太高啊！哦，你不要说你现在呀、啊、还没到佛学院，就你到佛学院去，后来你又自己做了佛学院长了啊！你办的佛学院能令人家完全满意吗？不可能的嘛！所以你要到佛学院，你不必要求太高，不要要求太高。就是你现在要想要学这个课程啊。这个课程啊令你啊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了，就你就知足了，好就好了啊。我的意思应该这样，你要求太高啊，除非是释迦牟尼佛啊他来做办佛学院。他来办佛学院呢，要我看呢也不会完全都满意，因为有的人的根性是合适，有的根性就不合适，他不能入了佛学院他就不满意啊。所以不必要求太高啊，所以要选在一个契机契理的道场寻求啊。当然这个事情你要是到了佛学院以后你就会知道，会知道这件事了、这就是人的思想的问题，你有什么思想你就办什么佛学院，就是这样的就好了。现今佛学院呢，四小与佛小的课程都有，是否已应啊并重学习？好，我也同意，你也要学习佛法，同时也学习世间法，我也同意。因是这样子嘛，就是因的思想不同嘛。所以我们有个出学习佛法的人，对世间的知识一点也没有，可以吗？不可以啊，世间的知识也应该有，所以学习世法也是对的。但是你也想一想啊，时间应该啊多少要斟酌一点，还是应该以佛法为重才可以。是，请师父开示、啊、如想要去美国法云佛学院就读，需具备哪些条件呢？这个你去给法云寺写一封信，他会答复你。就好了，答复你。这个法云寺佛学院呢，就是还没有正式。从法云寺一筹备的时候，没有在各这个杂佛教杂志里边 没有发表招生的消息，没有这样做。请问师父，这次禅期开示的经耳文词品应如何的与大智的论相对照照看，或者是单本啊阅读受持词品？这次禅期可能是讲不完的。是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个你一看那个大智的论你就知道嘛，那经耳文词品呢，那是你在翻那大智论，它有页数，一看就知道嘛。那大智论怎么解释的嘛，就知道了。这是不是，这不是难字哈？你问我是否在别的地方续讲呢？这就是把我问住了。我这个呀，在别的地方啊是要讲，但是我要续讲，前面在那他不讲，那个地方又不高兴，是不是？所以还是又得选了别的品。这讲的还是有这样子。由于弟子阅完之后感到无限欢喜，哎呀，这样非常之感，祈愿师父续讲之啊！哎，我继续讲啊，继续讲，你到法印寺佛医院为你去。我的计划是到法印寺佛医院的讲全部的，不是讲一品的，从如是耳闻一直讲到坐立而去。当然不是现在啊，现在我们将预期时的论哈，我们时间再多一点把它讲完哈。修止的时候我有用意啊，将呼吸调慢，一次呼吸啊要半分钟，同时也尽力地充实占满丹田，甚至连两肾，不知这方法对吧？你这个方法不好，这当然你久了你身体恐怕能有问题啊。这个呼吸的快慢呢，是看你的心呢寂静的程度怎么样。你心越寂静，这呼吸就越慢。你心要是寂静程度老是停留在那个程度啊，你勉强叫你的呼吸慢呢，你会有病。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啊。你愿意它慢，你不妨不要管这个呼吸，注意把这个心寂静。寂静越深呢，这呼吸越慢，难道得到第四禅呼吸都没有了？你要这样办才可以啊。好，是在经行的时候我是否也可用此方法？经行的时候啊，这个知喜出知喜入，知喜长知喜短，你只服在知，你不要叫它长叫它短，这不可以啊，这不可以，这是生理上的果报的这样子。你勉强他违背你的果报的那个动力啊，这就会有病了，反倒不好啊。气或吐后有一段停息，是否就是佛家止观的息？我有一个说法，我常看见呢，人家写文章的时候，佛家，你可知道儒家的人呢，非佛教徒。写文章的时候他佛家表示他不是佛教徒，他称佛家称这两种说法。我们佛教徒写文章也这样写啊，这个人有还是有的问题，还是有的问题的，怎么可以这样称呼你啊？不过你这说是否就是佛家止观的习，你可能不是佛教徒。佛这个止观这个习呢，是包裹也不呼也不吸的，这个吸也包裹在内，但是呼吸也是吸，这个吸范围宽，不只是停止那个吸。是否要用意渐渐将其延长？这前面的意思，不要这样。你要这个修行是以心为本的，你要调心，使令心逐渐逐渐的由散乱而寂静啊，而得到禅定，习的问题自然解决了啊。以心为本啊，要知道这件事吗？如何念佛之一心？念佛与得定与修四念处得定有何不同？念佛一心是否能必有啊般若方可证不成法印？是的，念佛可治一心不乱，可是念佛得定呢， 念佛得一心不乱这件事啊，你得到一心不乱以后啊，你方法改变一下可以得定，要继续老是念佛名号啊，他都不定，他就是不定的。所以这个和这个得究定的法门是不一样，不一样的哈。与四念处得定有何不同？四念处得定啊，四念处也得定也得慧，因为四念处里边有定有慧的，也是得定也是得慧。这个你念阿弥陀佛名号这样子得一心不乱呢、啊，定还没得到，也没有得慧，那和这个修四念处不同。当然有人修四念处没成功，那和念佛没成功也是一样。念佛一心不乱呢，是否必有啊般若方可得无上势力？一定要有般若才能得无上法眼，有了般若才能见第一义谛。你念阿弥陀名号，你这里没有般若吗？你没能够啊，像这个般若经说这种般若是没有吗？你想一想，你念阿弥陀名号的时候，这里有般若波罗蜜吗？没有吗？没有，那你就不能见第一义谛，不能见义谛就不能得无生法眼吗？就不能吗？并且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们念阿弥陀经的时候，阿弥陀经也没有叫你修止观嘛，没有说是要、啊、这些观没有说呀、啊，哪有得无生法眼这件事呢？不是要你念阿弥陀名号吗？念阿弥陀名号一心不乱，然后啊临命终日心不颠倒，那个意思那个味道啊，你得一心不乱了，有可能还要心要颠倒的呀。所以那么怎么能往生呢？说往生的是一定要心不颠倒。嗯，我生存的时候我念佛，我也可能讲跟你讲阿弥陀经，可能劝你念佛呢，但是临命终日颠倒了，谁来念佛？我不高兴，您不要念佛，可能糊涂了啊，有这个事情的呀。所以这个地方加上一句，临命终日心不颠倒才能往生阿弥陀佛国呀、啊。所以这个阿弥陀经啊，就是接引我们这样顿根人的、啊、为我们施设这个法门的、啊。你要大般的阿弥陀经都不是这样子啊，情形不同了啊，像观无量寿佛经也是不一样了啊，这情形不同啊。但是你常常念佛，你法门与法门也并没有冲突啊，你常常念佛，如果你是有这个善根，阿弥陀佛会开示你的呀、啊。所以你也不必顾虑这个解释，是必得福慧等持双修方得证无生法眼。请问如何得以双修福慧基于等持啊？双修福慧啊，当然社会上啊提倡的这一些救济的事情你能随行也是啊，也这也是修福。另外呀、啊、佛教徒啊，比如说有谁有什么问题啊，还有病了啊，你照顾这也是修福哈。或者是那个人发心修行，他发心要学习佛法，你帮助他，这也是修福，也是修福。修福这件事，这是两回事。因为那个人呢是社会上的一般的人，一般人他有病，你发慈悲心照顾哈。这个人是佛教徒修戒定慧，他有病你照顾，都是用慈悲心来照顾，但是情形不一样，情形不一样。但是情形不一样是有优有劣的不同，但是发慈悲心也不必挑拣，也不拣，都应该去照顾，那就是修福。但是在佛法里面修福啊，福里边有慧的力量，所以我们呢、啊、比如说供舍利啊，现在请佛的牙来，请佛的舍利来，我们恭敬供养啊，我们得到了福德，可以在人间天上享福。但是你这个福是由佛牙这起恭敬心呢、啊、佛牙那个地方有般若波罗蜜的气氛的熏修，这舍利品呢我会讲到这件事。所以你虽然你没有修慧，你在这个地方啊，你就是在佛牙那个佛牙佛舍利那礼拜供养赞叹这样修福、啊、你没有学习般若波罗蜜啊，但是你因此也会得圣道， 就是因此而会遇见佛菩萨，就会也要修般若波罗蜜，就会得圣道了。要是你在社会上做的一些慈善事业，没有三宝的气氛在里边呢，你也可能得到阴天的福报，但阴天福报与佛法连不上。很多的呀，天上的人、阴间的大富贵的人呢，他不知道佛法，他福报进来，福报进来就完了，就是一般的人了。所以这个修福也有差别，但是站在佛教的慈悲心的立场，也不必减贫，任何人我都应该帮助啊，应该这么说。这个修福啊，这样子修慧呢，就是要学习佛法了啊，学习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大般若波罗蜜经》《法华经》《涅槃经》，通通都是般若波罗蜜啊，你要学习。学习这是从文字上的学习，你还要思维，还要修文思修三会，逐渐的可以得无生法眼的啊，这是有差别的啊。这个等持就是禅定，禅定当然你要静坐，摄心不乱啊，有所缘境，选择一个所缘境啊，安住不动，常常的训练。但是想要得禅定啊，你一定要把欲放下。你还要得禅定，还要有欲啊，是很难很难得定的。是大乘止观相传为慧思大师所作，但其中如来藏思想极重，却与智者大师的思想完全不合，应如何呀看待之？是的，这个呀，应如何看待之啊？我看就不必呀、啊，不必去分别这件事。你欢喜那个思想，你也可以学习，可以按照那个方法修止观。它有点唯识思想，又有如来藏的思想，啊，和龙树菩萨的中观思想有点距离，是有点距离的。但是它还是符合如来藏的思想，也符合唯识的思想，所以还是佛法。你越欢喜那个，你就用也可以学习，也可以修行就好了。第二是天台宗啊，性具思想相什么融入，相传相融入了起信论，是否与智者大师原本思想不合？智者大师说这性具思想啊，我看我们多数人都误会了啊。我们的误会的想法呢，就是啊，这个杯子里面装了水了，这杯子有水，这叫做 也可以说是具，说是心里面呢，性具善，性具恶，那就是心里面有善有恶，我们就是这么样想的。这智者大师意思不是这样的，智者大师说那个具不是这样意思，智者大师那个意思啊，是一个不可思议境界，这是大师说那个句。比如说是啊，这个心里面啊，比如说现在有境界，比如说老虎来了，我心里害怕，这个怕，这个惧恐惧，在心里面具足的吗？就是，事实上是那个意思，你去观察心里面的恐惧是不可得的，是没有的。那么怎么叫做心里面具足呢？就是不可得即是具，事实上是这样意思的。一切法都是这样子，善法也是这样，恶法也是这样子。那个具不是我们凡夫心里面的，外面有外套，里面包着东西叫做具，不是这样意思，不是的。你再去看看摩诃止观，看他怎么讲的呀。也这个顾文思义啊，有的时候是对的，有的时候也搞错了，是这样意思啊。是善修行一定要有次第，禅宗即心成佛也有次第。禅宗的事情啊，这个古代的禅师啊，古代禅师怎么说？古代的禅师是学习经论的人， 你这个达摩禅师提出来要学以楞伽经啊为准，你要根据楞伽经去学习禅，这不是如来禅吗？啊，其他的这个二祖、三祖、四祖都是学习禅的呀，乃至都是学习经论的呀。啊，是说五祖、六祖还学习金刚经的呀，都是学习禅的，都是有个次第，他都是有个方法修行的。但后来的人呢，不重视经论，不立文字啊，我坐那里念佛是谁呀？你不学习经论，你这样子，我认为没有这么回事，都是自己耽误了自己呀，那么回事儿。所以学习经论是有禅是有次第的，怎么能没有次第呢？你由佛由凡夫啊到圣，由圣到佛都是有深浅的次第，学习的方法也都是有次第的，哪里没有次第？因为天台智大师讲的摩诃止观，他有个次第呀，讲的消止观也是有次第，讲十禅波罗蜜也都是有个次第，不没有说是杂乱无章是乱来的吗？哪有那么回事？我们自己去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能看出来什么？但是你要看古德的注解，他有科判，你看他还是有个次第，都是有次第的。但是我们要不深入学习就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以慈悲开示静坐时，两手交握啊，轻放在左腿上，如何才算轻？请打个比喻。这是呢，两手啊，不是交握啊，两手也可以呀、啊。这个左手放在右手，两个大手指头啊，两个大手接触也可以，不接触也可以，啊，轻轻地放在下面，放在腿上就好，你不可以特别用力嘛。当然是轻嘛，这个还用打比喻吗？是这样子吗？还用打比喻？这是这个比喻。又轻或太重，对静坐各有何影响？因为你太重，要用力重，时间稍久你疲倦了，一疲倦呢，就对你静坐有妨碍了。所以你不要太用力，都要轻松，全身都要轻松啊，你然后这个心才能静下来呀、啊。不要太用力是对的呀，对，谢谢啊。请啊，慈悲开示毕竟空，不可思议空和第一地空的异同。毕竟空就是通达自性空，自性空的一切法不可得，就是毕竟空啊。是故空中无舍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舍身向外着，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以无无明尽。那这就是毕竟空了，由自性空通达到毕竟空啊。这个不可思议空呢，就这个空是离名言相的，所以不可思议。有名言有名字你才能思维，没有名字就不能思维的，没有名言相所以不能思维，没有思维，连这个不可思议空这个名字也是没有的呀，那么事儿。第一地空啊，是赞叹的意思。这个第一是最殊胜的，最殊胜的意思。这个殊胜啊，是赞叹什么呢？是赞叹智慧的。这个殊胜的佛菩萨无漏的智无分别智慧所观察的境界，这叫第一空，是这样意思。这个它的本质还是同相同的，没无差别。又如何呀、啊？有什么好方法能常常以地义地如理作会地，面对外境？这个也很简单呐、啊，你就是先要啊认真地学习经论，从文字上啊。通达了第一地，文字上讲这个第一地道理你要明白，你要这件事一定要认真地把它做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如理作义，遇见什么事情呢，你就用第一地的这个思维观察这件事啊，你不要是随那件事去， 所以谁来骂你一句，你是为什么要骂我，我也骂你，这就是一般凡夫境界。现在你要通达第一地修止观的时候，他骂你的时候，你不要随他去观察，这个骂是因缘所有的，是自性空的，自性空中一切法不可得，无鼻亦无耻，无额相，无眼相，无众生相。你这样一观察呢，心就入于无分别境界了，这个贪嗔痴得不起。如果你说你为什么骂我，我也骂你，这个嗔心就来了。现在你这样做第一的观察呢，嗔心不起呀，而这个无分别的智慧逐渐的演出来了，这是圣道。所以他骂你呀，是你得圣道这个因缘。你要这样子向道上会呢，就是修道这个因缘。如果你像一般的凡夫境界，那就是六转生死的因缘了。这就在乎你自己的哈，所以这个地方呢，你说是要怎么样啊？这个常常的也做如是观呢、啊，就是你要从文字的佛法通达第一义，这件事要做好，这件事要做好。